今天有32个提问，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首先，香港同修的提问啊，有5个问题。这5个问题都是一般道场可以说是共同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请问义工啊应如何护持道场？这个义工发心到道场来呢，目的就是护持道场的啊。那么护持道场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是真正要认识道场啊。那么佛教道场，你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你才发心呢到这边做义工啊，来护持。如果对于佛教不认识，恐怕不是护持道场啊，可能会对道场啊产生某一些伤害，自己并不知道啊。所以护持这个工作绝对不是个简单事情啊，想到这边来帮帮忙啊，就是护持，没有那么简单啊。在过去啊，古时候众生有福报啊，所以感得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啊，他们主要的就是来护持道场啊。学佛的同学，我相信呢，你们也都听得很熟悉。佛门中常说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这个戏呀，一个人唱不好的，一定有很多配角啊，所以就有千尊佛来帮助他啊。所以护持道场，从道场里面的这个住持啊、当家，这都是护持道场啊。就是他不是讲经说法啊，他是来做，现在讲呢，做行政业务啊，通通都是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啊。所以他那个护持工作做得很好。哎，也就是说，像学校啊，当校长、当教务主任的、总务主任的，对于教育都非常内行，不是外行啊。啊，那我们谁知道学校里面像这一些，这个管理的人员，多半都是以前老师教了多年的书。他完全懂得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多少大学校长啊，你一问他的时候，他都是教授啊，教授出身的，他才知道教授需要什么啊，教授需要怎样护持，他知道吗？他是过来人吗？那我们不是过来人的时候，我们哪里知道呢啊。但是像义工呢，总要认识佛法啊，虽不是过来人啊，要接受这里面执事的指导啊。好像我们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做义工啊，你一定要接受校长、接受教务总务的指导，你就不会做错啊。 啊，你不接受，如果自己的意见去做的时候，那就恐怕会做很多错事情，啊，会产生很多障碍。那学校有制度啊，他不让你做，啊，你不听不接受指导的，他不让你做。在寺庙里面情形也应该是如此，寺院就是学校，啊，不接受指导的时候，那就要扰乱的。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应当要接受指导。啊，那么这个寺院里面担任执事的，对佛教的时候一定有相当的修养。啊，所以现在这个一般无论在家出家，对经教的修养啊，实在讲已经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做得不尽如法，弘法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啊，不像从前，所以现在这个弘法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啊，没有人护持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没有人护持也要做，为什么呢？不做没有人做，众生太苦了。啊，那么如果要减少障碍呢？我相信我们的佛教啊，逐渐会趋向传媒啊，那就可以不必要用讲堂了。也就不必要用这些这么多工作人员搞什么呢？搞电视台啊，很小型的就够了。真正搞电视台的时候，我们这个场所的时候，一层楼就行了啊，就这么大的一层就够了，再用不着底下的两层，用不着啊。那么这个里面有工作人员。啊，我们讲经同时录像，同时就上网就播出。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因为从各个地方来的同学很多，所以当地的这个香港同学啊，他们很难得，他们在家里面收看电视，收看网络。所以就很少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那么我们的网络呢，明年的时候重新要换新的，啊，换最新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宽频还不够宽，啊，大概的时候有500人收看的时候啊，就觉得很拥挤了，啊，再多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叫塞车的现象，啊，那么新式的这个宽频的网络电视，那个情形跟这个相反，看的人越多，它越清楚，啊，越多越好，啊，所以这个技术啊，真的是进步得很快，啊，所以以后呢，还有一个方便，宽频电视他们拿到此地了。给我试验给我看了，这个接收的就像我接收器，就像这个电视机，那电视机多大了？恐怕还没有这张纸这么大，还没有这么大，比这个还要小，比这个还要小一点，可以放在口袋啊，随时打开都可以收看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想看的时候，播到这个频道，你就收到了。所以将来的电视真的是非常进步啊！我们看到这个拿来展示给我看的时候，真是是不是一阵一喜，一阵一忧啊！啊，喜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弘法运动手段是好啊。有的时候那个电视台的乱七八糟东西啊，就装在你口袋里啊。 你什么时候都被染污啊，这个太可怕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是，所以以后就普遍化了啊，24小时都可以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高科技啊，把佛法的什么来传播啊，希望的时候24小时我们都能播放着正法啊，这个成本呢比现在的卫星电视要便宜很多啊，卫星注意一下，这个租卫星很贵的啊，所以将来这个不必要了，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非常方便，带在口袋里，所以你就不必到这样做到啊，你到外面去哪个大树底下乘凉的时候，风景好的地方，你就可以坐在那里，一面欣赏风景，是一面来听经啊，上课啊，啊，这非常，这个就是，这个现代人呢，真正想学，就有这样个福分，啊，有这种啊机缘，啊，所以这个唯护持道场的事情呢，就相当不容易。那等将来学佛的人多，懂得佛法的人多，那护持就没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这个老法师曾说，佛法注释关键在于护法而非弘法，请问此语应作何理解啊？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啊，佛法住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护持，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啊，入般涅盘的时候，把护持佛法这个事情呢交给国王大臣，不是交给一般人啊。那么我们从历史上看，历代可以说到民国，才淡化啊。满清以前历代的帝王都是国王护法了啊，国王是皇上啊，是佛门的总护法了。啊，所以佛法在中国这么样的兴旺啊，道理就在此地 啊皇上啊皈依佛法啊，他也拜老师啊啊，那么他的那个老师就称为国师啊，所以是皇上提倡的上行下效啊，这个佛法的推展，就是佛陀教育的推展，超过了儒家啊，主持儒家的教学是礼部尚书啊，等于像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部长啊，部长推动儒家教育，可是皇上推动佛陀教育啊，一般人民还是尊敬皇上啊，对礼部尚书看得比较淡一点啊，所以佛的寺啊，佛的道场比儒就多得太多啊。那么有护法才有弘法啊，你比如说建学校啊，建立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学校里面一定有校长啊，有总务，有教务，有训导啊。那么这个名词在佛门里面啊，校长就是住持方丈啊，教务呢叫首座啊，总务呢我们通常讲当家师建院，他管总务啊，管训导呢为诺啊，所以实际上的是职务跟学校是完全相同，所以你从这里看，你就晓得寺院丛林它是学校 啊，那么寺院的建筑啊，里面供奉这些佛菩萨形象，那是一种艺术啊。这就是在早年的时候，佛教是把教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啊，好像我们现在学校跟博物馆结合在一起一样啊，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学啊，让你啊从这个一切设这个设施啊，这个雕塑啊，这个音乐美术啊，这些艺术啊，给你启示啊，它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神啊，不可以把它当神明看待啊，那你就错了啊。你像我们这个后面供奉这个三尊佛像啊，那么这个三尊佛像是当中是释迦牟尼佛啊，两旁边的一边是阿弥陀佛，一边是毗卢遮那佛啊。我们这讲华严经啊，那么一般有道场供养的是啊，这个一边是阿弥陀佛，一边是药师如来啊，好像是药师佛了，管治病的啊，这个阿弥陀佛呢是戒缘往生的，是啊，这个呢他想的这种意思了。那我们这道场呢是讲华严经的啊，所以说这个供奉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你就想到他的名号的意思啊。释迦是什么意思？仁慈啊，摩尼是清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叫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没有慈悲心的，自私自利啊，所以教我们要慈悲，要仁慈啊，这个心呢、啊，染污严重啊，所以佛名号里头有清净啊。换一句话说，对自己要亲近，对别人要仁慈，释迦牟尼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念这句佛号，你就要想到我对人呢要仁慈，对自己要亲近啊。这个是他教育的总纲领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表示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佛是智慧，是觉悟，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觉而不迷，是表这个意思啊。那华严经里面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佛，它代表整个宇宙啊。毗卢遮那的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时是时间，处是空间啊，就是变时变处啊，无所不在。你把这三个合起来啊，什么东西无所不在呢？智慧无所不在啊，仁慈无所不在，清净无所不在，这就圆满了。它表这个意思，你要懂得，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不要说了。所以用这个提醒自己啊，它是这个供奉佛像真正的意义是在此地啊。那么供佛供具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一杯水啊，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住在这个高楼里面，空间都不大啊，所以这个香就烧香就少了。为什么呢？染污空气啊，香烧太多的时候空气污染不好啊，而且这个烟会熏得很黑啊，所以通常呢我们就把烧香省掉了，顶多一天烧一支香啊，就够了，表示一点意思啊。水要够啊，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心，看到这杯水，我们的心 要像水一样干净啊，没有污染，清净心，要像水一样的平等啊，所以水代表清净心、平等心，表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哦供养佛给他喝的，他不需要啊，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水，想到常常要保持清净平等心啊，你是这个意思都好。全都是教育啊，教学 啊， 啊，我们不能把它搞错了啊。要供花啊，花代表阴啊，你看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花好得阴好，果一定好，这就是你要得好的果报，你要种好阴的啊，你要多做好事啊，他让你看到就会想到这个啊，因不好果就不好啊，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所以供花供果就是一个代表因，一个代表果啊。供灯，那从前供点蜡烛啊，现在点蜡烛也是这样啊，蜡烛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这就是义工啊，啊，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那么灯烛都是象征着光明，光明是智慧啊，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懂，所以里面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但是现在人不懂得这个意思，通通附会于迷信，所以佛教变成宗教，它本来是教育啊，儒释道通通都是教育，很不幸的现在变成宗教啊，迷了就是宗教，觉悟了就是教育啊，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护法了，你要是不懂佛法的时候，你就做不到护法啊，一定要懂啊。懂是怎么懂呢？一定要多读经，要多学习啊。那么有听经这个缘的时候，一定要多听啊，听多了你就觉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听了几年经之后，你自己再去读经研究就不困难啊。这个听经啊，是带到大家啊，让大家熟悉之后啊，你自己就可以学习，可以研究了，经典非常丰富啊。啊，所以像我们这个道场，如果没有护持的，啊，我们虽然想讲经，啊，这个教学没有场所，啊，你就晓得这个护持功德多大。啊，一个学校办得很好，政府奖励，也得是奖励校长，不会去奖励教员啊。那办得不好的时候，惩罚一定惩罚校长，也不与教员不无关。弘法是教员呢，啊，讲经教学是教员呢，啊，这个主持道场，主持里面的这个教务啊，训导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非常重要。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弘护的关系要清楚啊。那么就弘护法的人的时候，一定是懂得佛法啊，不懂就没法子护持。第三个问题，就许多义工到道场来服务，目的在于培福而不想学佛，也不想学《弟子规》，于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失，自身是非呀。请老法师开始。这个到道场来陪福，好事情啊！真的，这个世间做大官发大财的 都是前生在道场配的福报，要不然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可是培福，你看我们的讲经的时候讲到啊，我们讲到这个福德与功德了啊，培福在菩萨所修的这个六个条目当中啊，科目当中，布施是培福啊，持戒是培福，忍辱是培福，精进是培福啊，没有禅定般若，这是培福。有了禅定般若呢，这个前面四项是功德，不是福德啊，没有禅定，没有这个般若，只有前面四样才能配得上福啊。那么你到道场来配福，你有没有做到这四样？这四样没有做到，到道场不是来配福，是来造业的。那你的果报的时候不是福报啊，你的果报是三途，是苦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你既然想来培福的时候，你要懂得这四条啊，四条少一条都不行啊。头一个，你来做义工，你是内财布施啊，你到这边来服务啊，来照顾大众，这是第二个呢。持戒，你守法，这里道场的规矩你有没有遵守？你要不遵守的时候，那你不是来培福的啊，一定要守规矩啊。第三个，忍辱啊，看到别人有过失不要放在心上啊，如果看到别人不对就批评啊，这个错误了，那你怎么能跟人家和睦相处呢？啊，人家自己做的到底是对是不对呀？很多你自己并不知道啊，所以你这个做不到啊。啊，进步是要把这个道场的形象，这个道场的影响要向上提升啊，这时时向上提升，你才有福啊。啊，如果你做的不如法，这个道场的形象啊，败坏破坏了，形象的时候往下坠落了，你有罪呀，你哪来的福呢？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一般道场做义工啊，犯到这些毛病，机会很多，所以不到道场来没事。啊，到道场来说反而在这里造业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修净土的人，世尊教导我们必须遵守两桩事情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能持戒，能持苦，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才能得生啊！道业能不能成就，关键在忍辱。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你不能忍辱啊，就不能成就啊。能忍，你有多大的耐心呢，你就有多大的成就啊。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义工啊是很难得啊，他看到这里有一些人不太如法 看到心里很难过，不来了。啊，他也不批评，不说话，不来了。啊，那么这样的态度是对还是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啊，为什么呢？不能忍辱骂。那不来了，是这个学佛的机会就没有了吗？你说这亏吃多大？啊，人跟人当中有隔阂，啊，有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没有想想，为什么我看他不顺眼？为什么他看我不顺眼？总有原因嘛。啊，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今世的，肯定是过去生中的。过去生中我看他不顺眼，今天他看到我就不顺眼，一报还一报吧。啊，真正学佛能忍，能把这个结化解。啊，他看我不顺眼，我对他格外恭敬，他对我批评，我一句话不回他，只念阿弥陀佛接受。时间久了，慢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如果说看不顺眼，算了，我不来了，这个结还放在那，后世再遇到就还是要要报的。啊，生生世世不能避免。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真正会学佛的，佛门里讲善学，会学佛的人没有别的，就是化解冤结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跟人结冤仇，碰到有冤结的时候，要想办法化解啊，化解最重要的，自己内心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这样才能化解。啊，他亲见我，我尊重他。啊，时间久了，这个怨结就解掉了。可不能对立呀，可不能怨恨呐，不能报复啊。啊，他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他怎么样，那就糟了，那这个怨愈结愈深。生生世世啊，都解不开，啊，那就很麻烦，啊，去学佛的人不跟人结怨仇，啊，顺境善人，我们尊敬他，我们向他学习，啊，恶人常常找麻烦侮辱我们的人，啊，羞辱我们的人，我们对他尊敬，他消我的业障。啊，都是好人呐！啊，善人不必逢迎呐，恶人不要回避。啊，修行就在这里修，啊，把自己的心在境界里面修平了，啊，自己这些棱角的磨光了、磨圆了，你就成功了。你要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去修去？没地方修啊！啊，人事环境是最好修行的，啊，也是这个最快速的，成就最快速的。那么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啊，懂你不听经你就不懂啊，啊，所以就很多做义工的，啊，我在这个道场说过多少次，啊，希望我们的职工。职员跟义工一定要听经的，啊，义工每天听经两小时，我们的职员至少要听经四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护持道场， 你自己对佛法要不懂啊，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啊分别执着来处理道场的事物，跟佛法不相应啊。所以常常要想呢，佛是怎样待人，佛是怎么处事啊，佛是怎样化解问题，要常常想，要常常学习啊，我们自己才能不断的向上提升啊，佛法的形象啊，啊要这个年年的都要有进步啊，那这样功德就无量了啊。佛教形象在社会上好，社会上对于佛教的误会呀、啊，那就这个越来啊越能够化解啊。那么对于佛尊重的人，啊，这个敬仰的人、学习的人越来越多，那你真正做得了护法啊，这是真正护持护法啊。那么讲到持戒，《弟子规》是基本的戒条，不管你想不想学佛，都要学习。《弟子规》是学习做人呐、啊。那你不想学习呢，换句话说，我不想做人了，你就可以不要学弟子规。不想做人做什么呢？做畜生啊，做恶鬼，做地狱啊，那你就不要学弟子规了。你说弟子规重不重要啊？那我们这个道场提倡弟子规，怎么能不学呢啊？所以诸位晓得，以后我在这里写，不想学弟子规就是不想做人，提醒大家啊，《弟子规》是做人的，不是做佛的啊。我们最近讲的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是做佛的，你要学那个的是做佛的，哎，学《弟子规》是做人的啊。学这个感应篇呢，是一个明白因果的人啊，真正明白因果的人，确实这个事是要写几个字挂在外面。底下一个问题，道场负责人劝导义工应学佛、学弟子规，但义工感到不喜欢而离开道场，应怎么办？那就随他去吧，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就刚才讲了，他不愿意学弟子规，他不愿意学做人，没什么办法了，这个无可奈何的。所以要学佛菩萨，佛菩萨大慈大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愿意学畜生，你去做畜生；愿意做恶鬼，你去做恶鬼。那佛不障碍，佛不障碍，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等到你哪一天干的觉得太苦了，要想求救了，佛菩萨还是来救你。那就慈悲的基础啊，这个是应当我向佛学习啊。底下一个问题，这据弟子所知啊，天人的天福若享尽，还需堕落；而往生西方的众生，则是无量寿后不退转。这是真的，这个是正确的。但又听说天主教、基督教与回教之天堂与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之境界完全相同，请问一者是天福享尽还是堕落，一者是无量寿不退转，如何相同？这种说法是否别有用意？天堂太多了，太多了，有一些天堂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差不多，但是不同的呢， 真的，一个是无量寿啊，一个是有寿命的。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像我们人间，人间在从前帝王那个皇宫里面，跟天堂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啊。有些天人下来看到，哎呀，比天上还要殊胜呢，还超过，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为什么？福报大嘛，这是福报。可是但是寿命不相等啊！你看有些中国这些历代的帝王，有些帝王寿命的时候做了不到十年就过世了，十年还是长的了，有两三年他只有这么大寿命大概在这个帝王里的寿命最长的，在前清就是乾隆，乾隆的寿命是最长的做60年皇帝，做4年的太上皇，这个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这是前生修的大福报盛世帝王真的是享福开国的帝王很辛苦那是他的祖宗，他享福享现成的，这就修的大福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每一个宗教都有天堂各有各的天堂天堂众多天堂里面的福报有相近的，有相似的不相同这个里头确确实实只有极乐世界是无量寿那么其他的这个天堂里面也讲永生，只是寿命长而不是真的永生。真的永生有理论什么叫真的永生？人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就是永生。那我们问他那个天堂里面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那还没有断掉，没断掉就不是永生这个道理要懂至少佛经里讲的最透彻，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本来什么那么你所现的这个环境呢，你的生活环境呢，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只要你把这三个放下那么这个是其他宗教里面没有说的不透彻那个中国传统祖宗传统所讲的人性本善讲得很笼统那本善的标准到底是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只说了人性本善佛经讲得详细讲得透彻那么儒教我们戒之欲望没有断欲，《礼记》里面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只是讲到这个地方没断呢。那在佛法里面讲的是那他的天堂在哪里？欲界天，欲没断，所以他是欲界天就曾经有人告诉我，孔子在桃林山我听了之后我也相信，就是看他那个层次是欲界天往上去那修清净心那是禅定色界天再往上去像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唯吾有身，身都不要了，无色界天没出三界没出三界出三界才证阿罗汉果 所以这一些是理跟思，我们通通明白了，那你一听就晓得啊，它层次不相同。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接触许许多多的宗教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方式来对待平等啊，宗教才能团结嘛啊，教义上能不能达到平等呢？能，不是不能啊。他们现在这个讲的是讲的这个教义的时候，讲到了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所以我鼓励呀、啊，宗教徒互相学习，这样就好啊。我们学他的，他也学佛的啊，这样子就把他提升了嘛，啊，把他的天堂提升了，天堂可以改变的。这个也要懂得了啊，怎么个改变法呢？你能把妄想分别就放下就改变啊。你看阿罗汉的天堂只是放下了执着，没有执着了，阿罗汉的天堂啊。那么再放下了分别呢，菩萨的天堂啊，再放下妄想呢，诸佛的天堂，不一样啊。所以他要明白这个道理，他尽量把这个东西这个障碍放下学掉，他不就升了吗？所以他的天堂可以提升啊。所以方便当中有真实，真实里面有方便啊，真实跟方便不二了，要懂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接触的之后都非常欢喜，皆大欢喜 啊！我们对他很尊重 啊！他们的天堂虽然不高，我们今天还去不了了，是不是？去不了了，这是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嗯，啊，所以必须要提升到他的那个道德标准，你才能进入他的天堂。啊，所以我跟一些基督教朋友谈了，啊，那个上帝的天堂，我们不是基督教徒，我可以去。啊，都，你凭什么？哎，凭上帝所讲的，上帝爱世人。那我是世人吗？神爱世人，我是世人啊。你看，我又爱上帝，又爱世人。啊，上帝怎么会不喜欢我？喜欢我当然可以去嘛。你呢？你未必呀、啊。他就奇怪了，说为什么？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啊？那肯定，上帝喜欢我不喜欢你，是吧？所以必须把上帝的爱呀、啊，在我们自己身上发挥。我们代表上帝去爱一切世人，上帝就鼓掌欢迎你到天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这肯定的。我要是上帝，我一定是这样接受的，接待大众，对吧？啊，我相信上帝比我高明，啊，我比不上他，啊，肯定他欢迎呢，爱上帝又爱世人的，啊。如果说单爱上帝不爱世人，上帝看了会摇头啊，摇头会叹息。这个道理要懂啊。下面是中国同学提的问题啊。好，这总共有13个问题啊。第一个的，我们是专修净土啊，专听老法师讲经的念佛道场，但是最近有一批居士来此，不进念佛堂念佛，专搞神通感应， 逢人就开示，自称已突破睡眠关，已得道。于是啊，道场对这些人予以签单处置，但他们在外处处毁谤道场。请老法师开示。这两个问题啊，第一，对这些参学者应如何处置？这个签单正确的啊，这个处置是正确的啊，就是劝他们离开啊，告诉他们，祖师常讲一句话：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这个地方是专修净宗的道场，不能掺杂其他法门啊，这个只有专才能成就。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没有开悟，他没有得到啊，这是很明显的。你真的开悟了，真的得到了，你到这个道场来，一定是跟大家一起念佛啊！你是真道，为什么？你看这些众生的念佛的根基嘛，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都是应机说法，啊，不是把自己东西介绍给别人，不是，众生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绝对不是说。我有什么好东西，再好的东西你不要也不给你，那为什么呢？你不喜欢吗？啊，你们小孩两三岁小孩，你拿个苹果他很喜欢，他要，你这时候拿一个黄金他不要，这都没用处，他要吃，你给他这个吗？你给他黄金不要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佛是观机应机说法的啊。他既然不懂得观机，他没有证明，他没有得到啊，他也没有看啊。什么破睡眠关，你叫他，你看住他，我们派人轮流看他，看他晚上睡不睡觉，是啊，我们看他一百天啊，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就是破了睡眠关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东北的北国兴隆寺的常慧法师听说已经有一年多不睡觉了，哎，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有人天天晚上坐在那看，他真的没睡觉，哎，一年多了，嗯，啊，没什么了不起吧？你问问常慧法师，他有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啊，这个叫真正有道心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应该要劝他离开啊。第二个是如何建立道场规约啊，避免类似情形发生，是要立规约，道场有规矩啊，专修哪一门一定要尊重啊，尊重别人呢就是尊重自己啊，这个一定要都知道。凡是这些人说老实话，他没有学过啊，所以也不能怪他，也不要责备他啊，好好的劝导他就好了。如果真正有老师教过的，不会干出这个事情的啊。我们学佛早年是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就教过我们啊，到别人的道场去参学啊，或者去参观，应该用什么态度啊？第一个要尊重别人所修的法门，第二个要尊重他们领导的老师，第三个呢要鼓励他们修学的同学啊，增长道义，这是正法。如果你要是轻慢他，或者把我们自己东西介绍去，你就要破坏别人道场啊，这个我们学过的啊。所以说 从这里看的时候，就是这些人的时候，他没学过，他的老师没教过他，啊，这是决定错误的。啊，一个真正如法的老师，对学生没有不教导的，啊，否则的话，你学生出去到外面去，那丢人了，那丢老师人啊。那人家会问你，这个老师怎么教的？啊，怎么会教出这种学生出来？啊，就我在30年前，啊，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那一次住香港住了4个月，很长的时间，讲楞严经，啊，香港大屿山的圣义法师，啊，天天来听经。啊，听了大概有5天，啊，非常难得回去鼓励他的信徒，啊，一定要到戒心界去听讲。那么又请我去参观他的道场，他是修禅的，啊，宝林寺，啊，在这个宝莲寺的后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我不知道了，很久没去过了。没有路，要走路进去，走半个小时。啊，这个车呢，只能到宝林，啊，到宝林啊，要走半个钟头，很难的。啊，你不愿意走路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这个环境很清静。啊，禅堂里面那个时候有40多个人坐禅，啊，很有规矩啊。这个我一生当中看到道场，这样如法的道场，稀有啊，没见过，我非常赞叹。圣依法师请我到禅堂讲开示，我也不是参禅的人，好在老师过去教了这个秘诀，这还有几句口头禅，啊，所以我们就赞叹禅的法门。啊，那么我过去讲过六祖坛经，啊，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禅师的正道歌，所以还有一些口头禅，懂得一些，啊，我们赞叹了，赞叹圣依法师，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啊，赞叹大众在这里认真修学，啊，我们自己净土是一字不提。规矩嘛，你不能破坏道场嘛，啊，你能赞叹道场，让道场修行人对老师对法门更有信心，这是正确的，那怎么可以破坏呢？但这种道理那是不懂规矩啊。啊，我们离开宝林的时候在路上跟我去的一些几个人就问我，哎，这净空法师，你那么赞叹禅，你为什么不去修禅？你为什么要修净土了？我就告诉他了，禅是上上根人的，我不如他了。哎，他们有这个根性来修啊，我不信，我是中下根性的人呢，我只有仰慕，只有赞叹而已，还是回去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比较可靠一点。哎，我说你们如果上上根是根，是你法师；如果是下下根，那就到我这来了。所以这是规矩，规矩不能不懂啊，否则的话的时候，你真是去破坏道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就错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道场来了一位精神有严重问题的出家人，前段时间呢蓄意严重的破坏常住屋，我们将他送入医院治疗，但道场内目前有一些专搞神通感应的人，提名要让他做当家，请问老法师， 这些人这样做是否如法，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啊，要问谁呢？要问当地的，这是中国了，当地的宗教局主管机关，要问当地的这个佛教协会啊，他们是懂得佛法的，应该让他们来处理啊。我们是这个海外出家人呢，不可以干涉这个国内佛法的这个内政，不可以干涉啊。要问他们，他们会给你解决。第三个问题的，念佛堂坚持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道场却有许多出家人对此提出毁谤、谩骂、侮辱我们，说念一句佛号能成佛吗？啊，请老法师开始。念一句佛号能成佛了，在近代的例子很多啊，你看看《影城回忆录》啊，谭旭老法师的传记，这个距离我们不远啊。谭老法师他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是他的师兄弟啊，就是他是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地贤老和尚有个锅炉匠的徒弟，这个故事我相信香港人很熟悉，为什么呢？谭老在香港讲了好多遍呢、啊，我这个故事从这边听到的 啊，这个人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懂啊，做锅炉匠，很苦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太苦了啊。那么这个人小时候跟谭旭法师是同乡，而且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所以小孩的时候就是在一块玩耍的，就是儿童的时候就是朋友啊。那么以后谭老出家了啊，他没有受过教育，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就学了锅炉匠这个手艺啊，过了很苦的生活。那么到40多岁，感觉到人生太痛苦了啊，所以看到这个小时候这个朋友出家还不错啊，就找到他庙里，一定啊要想跟他出家。谭老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啊、年岁太大了啊，你出家不行啊，啊出家的时候五堂功课你都做不了啊，你怎么能出家？怎么能过出家的生活？又不认识字。啊，修经教的时候啊，你也不可能啊，所以劝他回去，他就死赖住，非出家不可，不出家也不回去了。这个赖的老和尚没办法，最后跟他谈，提出个条件，他说：“那我有个条件，你能答应，我就收你；你不答应就算了。”他说：“你提什么答应条件，我都答应。”说：“好，我跟你提都，你完全听我的话，这个没有问题。”我认你做师傅，我当然听你的。好，老人家给他提走了，在宁波乡下了找一个小庙，庙了废弃了，没人住了，就破庙，让他住在里面啊，一个人住在里面，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说你就念着啊，没事你就念。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将来一定有好处。他是真听话，就念这么一句阿弥陀佛啊。老法师在附近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每一天给他烧2顿饭啊，中午晚上烧2顿饭给他吃啊，帮他洗洗衣服啊，照顾他，早餐他自己要料理。3年了，人家就预知时至往生了， 站着往生的。一句话，你不是成功了吗？站着往生的。啊，这个老太太是看到这个法师，他这个往生前一天，他到城里，到宁波城里看看他的朋友。啊，回来之后，告诉老太太，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啊，老太婆不知道啊，以为明天一定要，啊，他到城里去了，好三年都没有出门呢，到城里去看朋友，大概明天一定有人请他吃饭，啊，可能是，所以到第二天中午来看看，啊，他是不是出去啊，人请他吃饭去了，到庙里去一看的什么，这个看到站着了，叫他也不答应，走到面前一看死了，站着死的，从来没见过。人是站着死的啊，所以就找了一些学佛的这些同学，大家赶紧到关中寺去报信啊。那个时候走路没有交通工具啊，头一天去，第二天回来，来回三天啊。所以回来的时候，地仙老和尚回来一看的时候，已经站了三天了。地老非常赞叹啊，你真的成就了啊，说是名山方丈住持讲经说法的法师，没有人比得了你啊。六字红名南无阿弥陀佛啊，他怎么能成就？他什么都放下了啊，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所以不难的，往生哪有那么困难呢？问题就是你不肯干呢，又想往生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怎么行呢？啊，这个两者不能兼得了啊！你看这个是啊，一句佛号成就的啊。那另外就去年我们深圳啊，向霞丽那个小道场里头，黄忠昌居士。啊，30多岁，啊，他发心呢，试试看，哎，听说三年可以往生，他说我就念三年佛，啊，看看行不行，啊，来给大家做个样子，啊，闭关三年，这个向小弟护持，三年止语，不说话，啊，他不跟人说话，别人也不敢跟他说话，啊，三年。结果是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哎，他预知时至往生了，没有生病 啊，往生的瑞相非常好，留下的舍利啊，他还有一篇文字劝大家止语的好处啊，这个是他的心得。那这是给我们做出证明的，确确实实啊，真正想求生净土的话，就三年成功了啊。那么早年，这个大概从40多年前，佛光山刚刚开山的时候啊，我在山上教书啊，他办星云法师办个佛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佛光山上有个长工，啊，常年在佛光山做工的。他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他是附近的，啊，一个乡下人，啊，他说他们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他真的一点都不假，亲眼看到的。劝我们念佛啊，亲眼看到的。他这个老太太平常为人非常好啊，很善良，很慈悲啊，但是呢，对佛法不了解啊， 见到神都拜，都是菩萨，是啊，徒弟也是菩萨，城隍也是菩萨，是啊，非常善良。但是三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就劝他不要到处拜啊，家里面供西方三圣，是个小和尚，每一天在家拜佛念佛啊。这个老太太很有善根，听媳妇的话啊，就这样念，念到三年，他往生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家人啊，大概是怕家人扰乱啊。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告诉他家里人，他说我洗个澡，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啊。儿子媳妇一家人吃饭，吃完、啊、还没有吃饭，等他，很孝顺的，儿媳妇儿孙都很孝顺，等他，等了很久还没有出来，所以就看看，看看浴室真的，他洗过澡，换了衣服，啊，这叫他也没人答应，结果到他佛堂，结果他是穿上海青，站在佛，拿着念珠啊，站在佛的面前，啊，叫他也不答应，仔细一看，哇塞，你看那么短的一个时间，他就走了，啊，没有干扰。真的不是假的啊，将军乡，台南将军乡啊，我在前些年的时候，大概是十年前的样子，我到南部，他们请我去讲演，我提了这桩事情，听众里面还有几个人知道，这是真的，没错，一句佛号啊。真正求生净土啊，加别的东西就加杂了，就把你搞乱了啊。这句佛号真灵啊，哎，你都要真相信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不可思议啊。第四个问题说，平时没学佛，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才发心受三归，是否可以？可以。一生没学佛，我们在美国，在这个美国的首都啊，华盛顿 DC 遇到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人叫周广大啊，周朝的周啊，广东的广，大小的大，叫周广大。他在那边做了一个，开了个面包店啊，生意也做得不错，特别是癌症啊，那么看过很多医生的时候都放弃了啊，认为他寿命活不了多久啊，所以家里人呢都不相信佛了，这个时候才来临时哎报佛脚啊，家里人啊就找到我们，那个地方好像是华福佛教会，刚刚成立没多久，那时候我还是他们的会长，啊，就找到这个佛教会来了。佛教会有个同学很热心，就去看他，看他以后病实在很重，就劝他求生净土，这个世界这么苦，有什么好留念的？哎。周广大一听的很有道理，他就答应了。那答应就告诉他的这个太太家人的时候，你们不要求了，这你们念佛，念佛帮助我求生净土啊，要求全家人帮助他啊，我们这个学佛会里面也派了几个人啊去给他助念啊。助念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他不痛，本来那个病很痛的，他一念佛的时候就不痛了啊，所以很高兴，就跟着大家三天就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也瑞相非常好啊，这个就是证明啊啊，一生没有接触佛法了，当然过去生中学过佛，要不然临终一劝他念佛他就接受啊，就那么欢喜啊，不太可能啊。一般人的时候没有这个善根，他怀疑啊，他就不接受啊，这个一听就接受啊。 而且就不愿意再去找医生治疗，放自自动放弃治疗，一心求生净土啊。所以也是三天的那个弥陀经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这就证明了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亲自看到的这个例子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放生时需不需要为这些动物啊皈依三宝？需要啊，不但要给他皈依啊，受三皈依，同时还要劝导他们念佛求生净土啊。第六个问题，就是请问为患这个患病者助念，若于下午时间，需不需要烧香供水果？都不需要啊。人在这个生病的时候，这个房间里面要是烧香的话，会对空气污染，对他身体不好，所以你要最好花都不要供啊，那个花粉味道是吧，也是有刺激性的啊，都不需要，水果都不需要，供水就好啊，供水念佛啊，大家念佛了，叫他跟着念啊，助念就是提醒他，让他跟着念了，这个比什么都好啊。如果没有人，这个没有人帮他念的时候，用念佛机带他念也行，也是好事情啊。如果这个病房是很多人在一起的，不是单独病房的，用念佛机，用耳机，你就不会干扰别人啊。干扰别人，有的时候人家不愿意啊，就提出抗议也不好啊。所以是用耳机放在耳朵里面的时候，他自己能听到，别人听不到，这个都是很适当的方法。第七个问题，就是请问何谓无头香？我没听说过，不知道。啊，哪个地方有无头香？你找来给我看一看。什么叫无头香？我不懂啊。第八个问题。他是弟子的儿子，从小学小提琴至今啊，已经有六年了。第一个，学习一堂课啊，要180块，这是否会这孩子的福报？这个不一定。如果他对这个有天才，有兴趣，好好的培养他，这是学费嘛？啊，这是交学费嘛？第二呢，就是蔡老师曾经说，中国古典音乐使人心平气和，西洋音乐则半音多，会推动情绪起伏。请问这样会影响孩子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会影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真的想念佛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东方西方的音乐都要放下。为什么呢？西方音乐是能叫人烦躁，东方音乐也动人的感情啊，通通要放下啊，念佛就好了嘛。哎，第九个问题，他在国内有些地方出售老法师讲经光碟，价格比我们自己刻录的成本还低，说弟子想用大众委托我流通法宝的资金向这些地方购买光碟借缘流通，请问这样做如法吗？你不问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 他刻录的有没有向政府得到政府的允许，是不是有纳税啊？如果说是没有中这个政府给的这个好像这个批文执照啊，又没有纳税呀，那这就是犯法。不犯我的法，是犯国家的法，是吧？我们东西没有版权，所以不犯法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啊。佛教徒最重要的守法啊，这比什么都重要。下面第十个问题啊，这弟子今年结婚啊，结婚前半年经常梦到啊，一个女子请我不要跟我的先生结婚。结婚半年之后啊，弟子发现先生有被附体的现象。弟子每天早晚回向给他的债主。可是那个女子又托梦让弟子别管闲事，还让弟子不要信佛，改供他。请问如何化解处理这个事情？麻烦了，大概那个女鬼呀，是你先生前生的债主，那可能这个冤仇很深啊。他不肯放过他啊，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啊，要化解啊，一定要跟他交流，要劝导他，冤冤相报，彼此都痛苦啊。你今天报复他，他不甘心，他来生又报复你，这何必啊？不如啊给他谈条件啊，超度这个女鬼啊。鬼道也很苦啊，为什么不念佛求生净土啊？到西方世界去做菩萨做佛去的好呢？所以要劝他放下啊，多劝劝他，我相信他会接受啊。那么如果是他愿意消灾，给他念地藏经，他也愿意求生净土呢，给他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都可以。啊，跟他谈条件，我念100部，啊，你满不满意？不满意，200部行不行？300部行不行？谈条件，谈到他满意接受了，啊，你就天天念给他回向，啊，我相信他会接受的，啊。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知道生死大事，想辞退工作专心修学，但在单位里啊负责的是全部工作，请问老法师，弟子应如何选择？这个要看你的年龄，看你的体力啊。你年龄还轻，还有体力，可以啊，先做好你的工作啊。那么到有退休年龄的时候，你再好好的退休。退休下来之后，专心学佛啊。在没有退休之前，可以在工作之余啊，诵经念佛就好。第十二个问题，就侄子吸毒成瘾，用各种方法都戒不掉，弟子把他带到家里学习弟子规感应篇，每一天礼佛100拜之后啊，他的毒瘾减轻了，2个月回去上班，至今已有2年未曾吸毒。请问像这样感人的事例啊， 应如何宣传，你可以把他的事迹写成文字啊，那么在我们的网络上可以给你传播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啊，可以帮助很多这个吸毒青少年啊来戒这个戒毒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社会上有许多戒毒的机构啊，帮助青少年回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很想用功学习，但总觉得障碍重重，原因是工作没有着落，感情不稳定，每天还要面对深层的现实问题，请问老法师度我早日走出迷途。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啊，你要肯接受啊，这是佛门广大了啊，确实是有办法帮助你啊，但是佛门广大，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就是无缘。那能接受，告诉你，你把这个放下不就没有问题了吗？你何必要执着呢？何必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能够一切放下，你心就定，定生慧呀，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做人的根本需要弟子规啊，弟子规是根本的戒律啊，先把人做好，然后再学佛啊。所以中国传统啊，自古以来传统啊，这个教学的三个根啊，儒释道三个根啊，儒家的根，儒是集成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学啊，那么它的根就是家庭教育啊，所以中国啊，这个在全世界是它的特色，就是家庭啊，中国人重视家庭，没有不爱家庭啊，家扩大才是国啊，所以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每一个家啊，每一个县市都有祠堂啊，这在外国没有的，永远纪念祖先啊。那么家有家谱，你代代相传呢，它有个根呢。而且家谱，多半家谱里面呢都有家训、家教、家规啊，都有这些啊。弟子规是中国可以说是各个家这个家教里面的集大成啊，也就是做人基本必须要做到这些啊，这是做人的基本啊，你不学这个真的就是不愿意做人了。我说的话不过分啊，一定要学。那你要想学佛就更要学，为什么？人都做不好了，你还能成得了佛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最重要的，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啊，自欺欺人，这种思想行为没有不读三恶道的，他不想做人，他就到三恶道去了。想做人才不会到三恶道啊，所以弟子规做好了不会到三恶道，不学佛也不会到三恶道啊。他来生肯定还会到人道，修得好呢，弟子规修得好可以升欲界天啊，可以升天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应当啊要相信啊。所以这个同学的问题啊，学弟子规你就做出来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下面是网路同学啊，网路同学的提问啊，有十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请问应如何培养慈悲心？弟子不想轮回，很想脱离这个痛苦的身体到极乐世界去，但觉得成佛后啊要度众生很麻烦，虽然很喜欢念佛听经听你讲经，但发不了大慈悲心，请问怎么样修持？没有关系，你学小乘就可以了，哎，不要学大乘啊，大乘要度众生，小乘自度就行，不度众生啊。那么学小乘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把度众生这个愿呢暂时放下啊，一心念佛，这一生能生呢很好，不能生呢跟阿弥陀佛结了个善缘，独善其身也不会多三恶道啊。总而言之，首先呢一定要把弟子规跟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个基础要学好啊，至于发心的事情呢再说啊，你真的把这三样子给学好之后，可能呢你这个慈悲心就发出来了。为什么呢？慈悲心是你的本性，你本来有的，现在发不出来是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把它障碍住了，挡住它吐不出来，障碍除掉之后它自然就出来了啊，因为说那是你的真心啊，那个不是妄心啊。这个度众生你要晓得菩萨度众生这一段事情，那么最近我们正好讲到华严经大用无方啊，你好好的来听这一堂课你就明白啊，菩萨度众生，度众生有没有烦恼，有没有麻烦呢？一点都没有啊。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呢？他度众生是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如果有一点点麻烦呢，菩萨不干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又麻烦是众生呢，菩萨哪里会有麻烦是吧？菩萨我相人相众生相都断掉了啊，哪里有麻烦啊？你有麻烦是你认为我相人相众生相通通没有断了，所以才有麻烦啊。第二个问题，弟子认识一位30多岁的女众，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信任何法门，但从小就有一位师父看护着他，在睡梦中交流，这位师父我们肉眼看不到，与我们的空间维次不相同，但是每一次这位女众犯错误的时候，他的师父就会严厉严加惩罚，例如他曾经耳聋瞎眼，也做过哑巴，虽然他师父不让他告诉别人，但因为我和他的因缘特殊，所以知道这些事情。请问他的师父是佛菩萨吗？不是佛菩萨，佛菩萨不会这样捉弄人，佛菩萨不会有这种心啊，心态，哎，这个要知道。佛菩萨一定叫他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去做去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第三，他《弟子规》中 是亲有过，见识根，啊，过不归，道两亏等经文，与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两者之间呢，如何理解？一个是从事上说，一个从是理上说的，啊，那么一个是在初学阶段说的，一个是功夫成就时说的，不一样。啊，功夫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大成就、小成就，啊，阿罗汉的成就，执着没有。诸位想想，执着没有了，你还见别人过吗？见别人过是执着 啊，所以阿罗汉不见世间过，菩萨呢？菩萨也不见，菩萨没有分别。你见别人过，你一定有分别啊。佛不见啊，为什么呢？见别人过一定有妄想，佛没有妄想，所以你就晓得佛、菩萨、阿罗汉不见世间过啊，那你就懂得了。这个《弟子规》里面说，都是凡夫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一样也没断啊，父母也没断，我也没断啊，所以见到他的过失的时候，要劝导他，要规劝他啊，这是应该的啊，照《弟子规》上去做去啊。这个，坛经上这个太高了，啊，等到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自然然就是这样的。可是阿罗汉菩萨要到人间来的时候呢，看到人有过，他还是规劝的，啊，他那个就是劝而无劝，无劝而劝，事实上有句有劝里面，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第四个问题，是老法师说，现在传授三坛大戒，大多数只有形式，并说可以自行在佛前受菩萨戒，不必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只要佛菩萨承认就行。请问，真正修行人是否可以超越凡俗，不必随俗而自行在佛菩萨面前受戒？这个受戒是个规矩啊，是个仪式啊，是对佛菩萨教诲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啊，这个不能废弃啊，如果废弃了，这个佛教形象就没有了啊，形象没有啊，对世间对众生非常不利啊，为什么？众生没有典范，没有规矩啊，这是一定要遵守的啊。那么至于这个戒律啊，在佛菩萨面前啊，自己是这个受持，偶业大师是根据地藏三经里面的一种沾察善恶业报经，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修沾察行法啊，沾察行法修圆满了啊，它有轮相，就像占卜一样、卜卦一样，有轮相。这个轮相就证明你自己身心清净，你受这个戒就得戒了。哎、啊，要用这个规矩去做啊，这个都是佛陀啊。对末法时期这些这个业障深重众生，真叫做大开方便之门啊，给我们这种方法啊，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得戒啊。所以出家人受六戒是形式，自己真正得戒呢，修沾察心法啊，你就可以真正能得戒。第五个问题，他说弟子是楼房式祭司， 盖楼者不按图施工，偷工减料，单位领导让我在图纸上签字，弟子明知施工者确实偷工减料，但为了家计，迫于无奈，不得不签字。每一天回家忏悔业障，请问如何解决困境？这个每天忏悔忏不掉的，为什么呢？忏了又干，干了再忏，这个东西忏不掉的。应该怎样忏悔呢？后不再做啊，也可以改行啊，啊，不要再干这个行业啊。所以这个对他当然是个困难啊，是个困难。可是你要真正晓得要负因果责任啊！如果你真正懂得因果啊，相信因果，那你就晓得你命里有的总是有，命里无时你求不来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你能够赚钱是你命里有的，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能赚钱，命里没有的搞什么行业都行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尤其是知道改过自新的得三宝加持啊，啊得这个鬼神尊敬啊，鬼神这个事情真有啊。我今天早晨接到这个印尼那边同学打个电话来啊，也是附身，天神附身。他问的是哪个天，他说第七层天啊。天神附身呢，找修行的场所，看中了印尼一个山头，他说那个地方好修行啊，希望在那个地方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在那个地方给他立牌位啊，那地方是一个念佛堂啊，在念佛堂念牌念这个供牌位啊，请他一起供修啊。他说还有许许多的贵人还有出身啊。我说可以照一般道场的规矩一样啊，邀请他们统统一起来参加供修啊。那么这些鬼神都变成道场的护法神。第六个问题，他说母亲曾经习惯念观音圣号，请问往生助念时应该念阿弥陀佛还是念观音圣号？他观音菩萨念成习惯了，要顺从他啊，不要改变，改变他一生烦恼就去不了啊，他对这个一生修行的功德就破坏了啊，就继续念观音菩萨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无量寿经上说得很清楚的啊。下面一个问题，则因为先生不信佛，为避免抵触，只好在孩子的居室里供啊，这个卧房里面供佛像读经，这弟子晚上才做晚课去拜佛，而儿子受我的影响也信佛，并习惯在临睡前听我读阿弥陀经，但老法师曾说若房间里面有人睡觉，对啊读经对睡的人不好，请问我这种状况又该如何？你这个状况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可以通融的啊。如果你家里房子很多的，你应该另外有个清净房间做佛堂啊。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啊，那你这个房间很小了，没有第二个房间的话，可以在房间里面设一个小佛龛啊，或者像这柜子里头拿一层供佛啊，不念佛的时候关起来，念佛的时候打开，哎，这样就很好。 第八个问题，小孩一个人睡，若把西方三圣的小卡片贴在他的床头，他觉得这样有安全感，是否可以？可以的。啊，小孩子呢，让他尽量的多看佛菩萨形象。啊，第九个问题，弟子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前段时间与他人合作设计一个网站的首页图片，网站内容呢，则由他人制作，但后来这些人未能接受我的建议，在这些图片上加了版权所有，请问这样弟子是否认不免有罪过？但应如何忏悔？你这个设计的图片呢，我没有看到，内容是什么？啊，这要看内容。如果内容不是佛法，那就无所谓。啊，内容是佛法呢，那你虽然是做得再好，你把佛法限制流通了，你把佛法当作自己的货品来卖了，这个经上讲的，有戒律戒经上讲，批判如来啊，你在那个地方贩卖三宝啊，你是一种商业行为啊，三宝可不可以贩卖呢？可以，没有版权可以，要有版权我专利，别人不可以卖，只有我可以卖，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那就严重啊，所以一定要用恭敬心去做啊，要常常有利他的一个念头啊，利他才是真正自利呀。福报就大了，要是图这一点小利啊，你这一生当中你所得到的这个利益都是你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一样得不到，那么这个福报得完之后，你后来是生生世世贫穷下贱，苦不堪言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啊，眼前图这点小便宜啊，我们讲经时常说乐中有苦啊，你能够忍受的是苦中有乐 啊，不可以不晓得啊，就决定不可以做亏心事情啊，决定不能欺骗别人，更不可以欺骗佛法啊，障碍别人学佛的缘分啊，这个过失都非常重。下面有印尼同学一个提问，印尼地区五六十岁的华人会读会写华文，但年轻一代啊，大部分都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用华语介绍念佛法门是非常困难，而在这里小乘的僧团一般上都是用印尼文，很容易帮助本地人了解。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弟子如协助小乘宣扬基本佛法，以便初学能吸收正确法门，这样做是不是离开了专修的本质？这个可以做啊，先戒引，先让大家了解啊，只要啊这个听到佛法啊，见到佛像，所谓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他这一生不成就啊，他跟佛结了缘啊，将来这个缘成熟呢，他一定会入佛门，所以这是好事情。第二，他如果翻译老法师的光碟， 又怕翻译的不好有错误要负因果啊，恳请师父开示。这个翻译啊没有问题，你懂得多少你就翻多少，不懂得的时候可以不翻，或者是不懂得的多请教别人啊，印尼懂华文的学佛的人也不少啊，请别人帮助啊，你修翻完之后请别人给你修改啊，甚至多请几个人，你回来比较哪一个人讲的比较顺，哪个人讲的比较容易懂，你就采取啊，这些都是方法啊，应当啊常常向别人请教，你就不会有过失啊。好，现在时间刚刚好啊，这些问题都解答了啊。